五一劳动节到了，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应该有不少朋友会趁着这个假期出去旅游，可每到节假日，国内旅游体验差这件事，毫无例外的会登上热搜。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先来看去年2025年的国庆黄金周，官方数据交出了一份令人叹为观止的成绩单。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次 8.88 亿，旅游总花费突破8090亿元人民币。文化和旅游部的新闻稿措辞一如既往的热烈，用历史新高、蓬勃发展、强劲复苏这类词汇将这串数字包裹得金光闪闪。然而每逢这样的旅游旺季，社交媒体上都会流传出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有人在安徽高速上被堵了11个小时，车里的泡面已经泡了3次，孩子哭了又睡，睡了又哭。有人在某著名5A 景区大门外排队2.5个小时，进去之后发现能看到的只有前面那个人的后脑勺。有人订了节前就标价3倍的酒店，到了才发现所谓精品民宿不过是一个粉刷过的农村平房，热水器时好时坏。还有人在某著名古镇买了一串当地特产银手镯，回家查了一下产地，义乌。看风景还是看人头，到哪里都是人从众。这句自嘲的精准之处在于它不带任何愤怒，只有一种彻底的习以为常的无奈。我们似乎很早就接受了一个潜规则，旅游嘛，就是这样的。但就是这样的，真的是自然而然的吗？客观来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样化的自然景观，从黄土高原到热带雨林，从喀斯特地貌到大漠戈壁，任何一处单拎出来都足以成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从商周青铜到明清园林，历史的厚度令绝大多数国家望尘莫及。中国还拥有发达的公共交通网络，便捷的移动支付体系，最勤劳的人民。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的旅游体验如此之差？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人太多，管理不善，素质太差。这些解释在技术层面或许有一定道理，但他们共同回避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几十年来从未得到根治？为什么每逢节假日，同样的拥堵，同样的宰客，同样的崩溃总是准时上演，像一出剧本早已写定的年度悲喜剧？中国旅游体验的系统性溃败是三重枷锁同时绞紧的结果。第一重枷锁是时间，带薪年假的严重匮乏与调休制度对休假权的强制征用，把数亿人的出行需求压缩进全年极少数的特定时间窗口，制造了周期性的需求海啸。第二重枷锁是空间，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合谋经营的门票经济，将公共资源变成私人收费站，并以多头管理的体制迷宫阻断了一切改革的可能。第三重枷锁是审美，苏联遗毒、 GDP 崇拜与房地产逻辑联手，对地域文化实施了长达几十年的批量谋杀，把原本各有灵魂的山河古镇改造成了统一规格的旅游商品。每一重枷锁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体制逻辑，这不是景区的问题，也不是游客的问题，这是一个将人视为生产工具，将土地视为政绩资本，将休息视为国家恩赐的威权体制的问题。讨论中国旅游体验，必须先从一个基本事实出发。在国际坐标系里，中国劳动者的带薪休假权利处于极度洼地。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中国职工的年假标准与工龄强绑定，工龄1到10年，年假5天；10到20年，10天；20年以上，15天。这意味着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中国年轻人，法定年假只有区区5天。这是欧洲国家劳动者年假的1/5，甚至更少。横向对比一下，奥地利法律保障最低25天年假，随工龄可增至30天，加上法定节假日，综合休假总量约43天。法国享有5周年假，约25个工作日。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法定年假普遍在25天以上，即便是被许多中国人认为工作压力巨大的德国和英国，法定年假也有20到28天。如果加上中国的法定节假日，情况稍微好看一些。2025年起，中国法定节假日增至13天，新增除夕和5月2日。这样算来，年假加节假日， 中国职场人的总假期大约在18到28天之间，依然远低于欧洲劳动者的平均水平，大约只有后者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更关键的问题是，法定年假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人能真正享受到？这个问题很难有精确数据，但任何在中国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答案。带薪年假在许多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形同虚设，劳动者不敢申请，管理者暗示不鼓励，而劳动监察机构的执法力度也远不足以改变这种现状。能够相对自由使用年假的，往往集中在体制内单位和部分外资企业。对绝大多数中国劳动者而言，年假是纸面上的权利，所以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能够出去旅游的窗口几乎只剩下国家统一安排的法定假期，而在这些法定假期里，能够进行长途旅行的更只有国庆春节两个黄金周和几个连休的小长假。一个必须在如此逼仄的时间缝隙里完成全年旅游需求的群体会制造什么结果？答案写在每年黄金周高速公路的卫星图上，一条条红到发黑的蠕动的绵延数百公里的车龙。理解调休制度，需要先弄清楚它的运作逻辑。所谓调休，是通过挪用周末时间与法定节假日拼接，形成连续多天的假期。以国庆黄金周为例，法定节假日本身只有三天，10月1日至3日，但通过将前后两个周末调配挪移，最终制造出7到8天的连假。表面上，这看起来是政府在给民众发福利，但仔细审视这套机制，会发现一个颠倒的逻辑：假期是借来的，不是给的。调休制度的实质是将劳动者本属于自己的周末时间没收，然后以长假的名义归还。为了换来这7、8天的连假，劳动者往往需要在假期前后经历连续6到7天的工作周。许多打工人的感受是，放假之前累到极点，放假期间人山人海，放假回来还是疲惫不堪，整个假期像是一场昂贵的透支，透支的是身体，透支的是精力，还有口袋里的钱。这套时间管理术的政治意涵并不难理解，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里，统一节奏是维持管控的基础。当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工作，又在同一时间休息，社会的运行节律便在行政指令下高度同步。劳动者没有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连休息的时机都必须由上级决定。当然，官方的说法是，这是为了拉动消费，促进内需。确实，黄金周带来了巨额的旅游消费数字，看起来成效显著。但这种消费模式的经济效率极低，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把全年的旅游需求压缩近 4% 的时间，换来的不是真正的消费繁荣，而是一场供需关系的剧烈扭曲。它制造了假期期间的极端稀缺，也制造了非假期期间的大量闲置。景区在黄金周每天超负荷运转，在平日里又门可罗雀。这不是市场经济，这是行政指令下的需求海啸。那么这种共识化休假，全国数亿人在同一时间涌入旅游市场，会带来什么后果？首先是基础设施的结构性崩溃。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高铁网络，里程超过4万公里，覆盖了绝大多数主要城市。但在黄金周期间，即便是世界顶级的高铁系统，也无法承受数亿人同时移动的冲击。火车站沦为临时城市，购票系统周期性崩溃，候车区人满为患。高速公路的情况更惨，十几个小时的拥堵在黄金周已是家常便饭，有的路段甚至需要20小时以上。当物理空间的刚性限制遭遇行政制造的需求，洪峰崩溃是必然的。其次是价格的非理性飙升。在正常的市场逻辑里，价格随供需波动本属合理，但黄金周的价格飙升已经超出了合理调节的范畴。热门目的地的酒店和民宿价格普遍上涨200%到400%，部分热门地区甚至翻了5到6倍。这种溢价并非来自服务质量的同步提升，事实恰恰相反，溢价期间的服务质量往往因为接待压力而大幅下降。游客支付了数倍的价格，换来的是更拥挤的景区、更差的卫生条件、更疲惫的服务人员，以及随时可能断供的热水。这种溢价其实是一种稀缺税，更关键的是，这种稀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行政制度人为制造的。 中国旅游者每年为调休制度支付的那笔巨额溢价，本质上是为一个错误的制度设计买单。第三个代价是人的损耗。学界和医学界都有充分的研究表明，假期前后的超长连续工作周会严重损害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当一个人在假期开始之前已经精疲力竭，带着这种状态出发，在高速公路上堵十几个小时，在景区里挤几个小时，在溢价三倍的酒店里睡一晚，然后再带着比出发时更重的疲惫回到岗位，你很难把这个体验叫做旅游。旅游本来应该是充电，在中国语境下却变成了耗电。假期结束，许多人反而需要好几天才能从假期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这种休假模式对整体经济的效益是负面的，但这个逻辑在一个以产出指标衡量成功的体制里从来没有被认真计算过。到这里，我们需要直接说出一个体制不愿承认的逻辑：带薪年假在中国普遍无法落实，不完全是因为企业的短视，而是因为整个体制的激励结构决定了劳动者处于极度弱势的位置。在一个没有独立工会、劳动组织权受到严格限制的国家，劳动者对工作条件的集体谈判能力极为有限。年假权利写在法律上，但没有有效的机制保障它被执行。劳动者单独向雇主申请年假的代价往往是隐性的职业惩罚，被认为不够敬业、不够投入、不够听话。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没有多少人愿意冒这个险。这种结构性的弱势不是偶然形成的。在一个把稳定置于一切之上的政权逻辑里，能够自主组织集体谈判的劳动者是潜在的威胁，压制劳动者的组织能力是维持政治稳定的一部分。而带薪年假的普遍缺失只是这种权力结构在日常生活层面的一个具体表现。当给了你八天假，但先借走了你十二天的精力，你花了四倍的钱换来四分之一的体验，然后官方媒体用 8.88 亿人次的数据告诉你，你很幸福，你在创造历史。这笔账是中国人每年心照不宣的无声政治课。中国的景区门票有多贵？2024年，张家界核心景区门票加上缆车费用超过500元，峨眉山旺季门票200多元，黄山门票190元，九寨沟200元。这些价格本身或许尚在可接受范围，但如果将其放入黄金周的溢价语境中，再加上交通住宿的超额成本，一次五天的黄金周旅行，轻轻松松花掉一个普通工薪阶层一个月的收入。更深层的问题不是价格本身，而是这套收费体系的正当性。中国大多数知名旅游景区，无论是自然遗产还是历史文化遗址，本质上是公共资源。黄山是公共资产，故宫是公共资产，张家界是公共资产，这些资源属于全体中国人，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地方政府或开发公司。但在现实中，他们被地方政府以管理和保护的名义围起来，设门收费，并将收入注入地方财政。这是一种对公共资源的私人化圈占，用一道围墙将属于所有人的风景变成了少数人的收费站。根据相关调查数据，目前中国 45% 的景区门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超过 50%， 处于高度依赖状态。在部分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更高，许多景区几乎完全依赖门票维持运营。这种依赖性造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景区没有改善服务的内在动力，因为钱不是靠服务挣来的，是靠围墙挣来的。要理解门票经济为何如此根深蒂固，必须搞清楚它的受益方。表面上，门票收入归景区管委会所有，用于景区的日常运营和维护。但在许多地方，景区的实际利益结构远比这复杂。景区管委会通常由地方政府主导，其收入很大程度上进入地方的小金库，或用于支付与景区相关的各类行政开支。换句话说，景区的高门票是地方政府在正规税收体系之外自行开辟的一块自留地。中央政府虽然多次出台政策，要求降低景区门票价格，甚至推动部分景区实现免费开放，但政策执行的效果参差不齐。原因并不复杂，地方政府在门票收入上有切实的财政利益，而在一个财政分权但政治集权的体制里，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和空间对中央政策进行选择性执行。 降门票减少的是地方收入，而地方官员考核的是 GDP 增长和财政收入，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决定了政策难以真正落地。此外，景区还面临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体制困境——都头管理。一个典型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其管委会的上级主管部门可能同时涉及建设、林业、环保、地质、文物、文化、科技、水利等十余个部门。任何一项改革举措都需要在这个官僚迷宫里完成多轮审批，各个部门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愿轻易让步。结果是，即便社会各界对门票经济的批评持续多年，真正的改变依然极为缓慢。门票经济的恶劣后果不只是让游客多掏了一笔入场费那么简单，它通过一种经济学上称为挤出效应的机制，系统性的扼杀了景区内部其他消费业态的生长空间。逻辑并不复杂，当游客在购买门票时已经支出了一大笔钱，并产生了被宰的心理预设，进入景区后自然会压缩后续消费，他们不愿意在景区内的餐厅吃饭，不愿意购买景区的文创产品，不愿意为额外的体验项目付费。这种消费收缩直接导致景区内部的高附加值业态无法正常运转，结果是景区内的商业呈现出高度的低端化趋势，餐饮以快餐和盒饭为主，文创以廉价纪念品为主，体验项目以鸡肋为主。这些低端业态既无法创造高附加值的收入，也无法为游客提供有质量的体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和欧洲的景区。日本的寺庙和神社门票通常极低甚至免费，但景区内部的餐饮、工艺品、文化体验项目却能吸引游客大量消费。京都的金阁寺门票折合人民币约30元，但游客在周边的茶室、工艺品店、料理店的消费远超这个数字。游客进场不带被宰的预设，心态开放，消费自然，这才是旅游经济的健康形态。中国景区的门票经济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把高门槛当成了核心竞争力，把游客当成了需要在入口处一次性榨干的对象。这是一种极度短视的经营逻辑，也是一种极度缺乏对人尊重的服务哲学。这里必须提到一个中国旅游史上重大事件。2002年，杭州西湖做了一件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疯了的事儿，拆除环湖围墙，向所有人免费开放。20多年过去了，这场实验的结果已经有目共睹。杭州的旅游总收入从2002年的294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3450多亿元，增长了10余倍。免票之后，游客在西湖周边的停留时间大幅增长，消费从景区内部转移到了周边的酒店、餐厅、茶馆和购物区，形成了更大规模的综合消费效应。门票减法，消费加法，西湖用数字证明了这个逻辑。但西湖模式为什么没能在全国推广？原因在于，西湖的成功依赖几个特殊条件。杭州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有能力在早期用财政收入补贴西湖的免费开放。杭州周边的消费生态极为成熟，酒店、餐饮、零售的规模和质量足以承接免票带来的消费转移。西湖本身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免票只是激活了潜在需求，而非从零开始。对于许多财政薄弱、周边配套匮乏的中小景区而言，尤其是广大西部地区的景区，门票不仅是重要收入来源，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贸然免票就是断了当地政府自己的粮，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不是单纯靠政策推动就能解决的。它要求的是整体的财政制度调整、基础设施投资的重新分配，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的系统性改革。而这恰恰是在现行体制框架内最难推进的。那些依然高筑围墙、守着门票红利的景区，或许应该被问一个问题：那几十年的门票究竟是谁的钱包鼓了？还有一个值得追问的细节，中央政府不止一次出台政策，要求降低景区门票价格，甚至点名批评部分景区的门票过高。每次政策出台之后，各地确实会有一阵骚动。少数景区象征性的降了几十元，然后再以旺季定价或停车费等名目悄悄补回来。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把戏，在中国行政体系里已经玩得炉火纯青。它并不说明地方政府在对抗中央， 它恰恰说明在这套体制里，地方利益的刚性足以消化来自上级的模糊指令。一道没有配套执法机制，没有明确财政补偿的政策，不过是一纸空文。门票依然矗立，围墙依然高耸，普通游客依然在门口掏钱，然后走进去感受那种物无所值的空洞。假设今年五一，你从上海出发，先去了周庄，然后飞到重庆，逛了瓷器口，再转到云南，经过大理，最后抵达丽江古城。你会发现，你看到了同一条街，红灯笼同一种红，青砖黛瓦同一种灰，店铺门口挂着同一种流苏门帘，卖的都是来自义乌的小商品，食物是同一套组合，臭豆腐、烤香肠、炸鸡排，排列顺序略有不同，但配方几乎一致。街角必然有一家卖当地特色奶茶的店，味道甚至不如香飘飘，价格高出市区 50%。 这就是我们当下常见的旅行现状。千镇一面这个词在中国旅游业讨论里已经被说烂了，但它所描述的现实从未真正改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在加速恶化。问题的根源并不神秘，这是一套商业开发逻辑与行政管理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商业开发的逻辑里，古镇是一种可以标准化复制的赚钱模型，某个地方成功了，就提炼出其视觉符号，批量生产，低成本快速部署到其他地方。这套逻辑追求的是速度和规模，而不是深度和特色。开发商对当地历史文化的阅读深度为零，因为读懂文化需要时间，而时间就是成本。结果是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被彻底抛弃，换来一套全国通用的古镇装修包。在行政管理的逻辑里，标准化是最便于管理和考核的。整齐划一的街道比参差不齐的历史肌理更容易监控，符合规范的古建筑比真实存在的断壁残垣更方便展示政绩。多年来，地方政府在旅游开发上追求的始终是那个镜头感最强、参观人数最多的效果，而不是文化传承的深度。这两种逻辑的叠加制造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化灭绝。日本人没有通过战争和暴力完成，但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开发和建设完成了对中华文化的灭绝。推土机压过去，真实的历史消失了。红灯笼挂起来，一个古镇诞生了。在审美破坏的第二个维度上，中国景区普遍陷入了拆真建假的结构性误区。建筑学家阮一三多次愤怒地指出，中国在古城古镇保护上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那就是把修旧如旧偷换成了拆旧建新。为了追求视觉整洁、开发速度和规模效益，大量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推倒了真实存在的旧建筑，那些带有真实历史纹理的老木梁，带有时间痕迹的旧石板，带有几代人使用技艺的门窗，然后用现代材料和工业工艺建起了一批崭新的仿古建筑。这种建筑在远处看或许能维持某种古意的轮廓，但走近了，你会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假。它不是视觉上的假，而是一种感官上的塑料质感。现代水泥混凝土即便贴上仿古花纹的表皮，也无法制造出旧木头经历几百年的收缩与膨胀后特有的温度，无法复制旧石板在无数双脚踩踏后形成的光滑与凹凸，更无法呈现砖缝里那种属于时间的包浆。历史建筑的价值不在于它看起来古老，而在于它真的古老。这种真实性是无法复制的，因为它需要时间的加持，而时间是钱买不来的。当这种真实性被消灭，景区留下的只是一个巨大的精心制作的舞台背景板，游客走进去感受到的不是历史的重量，而是工业时代的空洞。更荒谬的是，有些地方政府在把真实的历史遗址拆除之后，还会在旁边立一块牌子介绍这里曾经的历史。这种操作的逻辑令人叹为观止，先毁掉历史再介绍历史，历史变成了一种陈列品，而非一种活着的存在。一个景区最独特的东西是什么？不是山，不是水，不是建筑，而是人。具体来说，是那个地方世代生活在那里的人，他们的方言，他们的烹饪方式，他们晾在窗台上的衣物，他们在街角晒太阳的姿势，他们向陌生人点头的方式。这些不可复制的生活细节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的灵魂，也是吸引外地人来此的核心。 然而，在中国许多景区的开发逻辑里，原住民是管理的障碍，而不是文化的载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太难管控，太不符合整洁、统一、有序的管理要求。于是，整体搬迁原住民成了常见操作，把原本居住在古镇里的居民迁移到附近的安置房，腾出空间给商业开发。这样做的结果是制造了大量空壳景区，建筑完好，街道整洁，但没有一个真正居住在这里的人。你看到的店铺是从外地来的商贩临时开设的，你看到的传统手艺人是为了景区表演而雇佣的，你看到的当地民俗表演是照着旅游手册编排的。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被观看而存在的，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生活的自然流露。去过京都的人可能有这样的体会，走在奇缘的老街上，会不时遇到穿着便装的当地居民推着自行车经过，那一刻你感受到的不只是历史建筑，而是历史建筑里依然存在的当下生活。这两者的叠加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体验。这种体验在中国大多数古镇里是不存在的，原住民已经被打包安置，古镇变成了标本室，标本可以被参观，但不可以被感受。没有生命脉动的地方，无论修缮的多么精美，都只是一具尸体。审美荒原的形成不是单向度的空气侧问题，它与需求侧的认知结构之间存在深刻的互相强化关系。中国的应试教育体系极为擅长培养解题能力，但对于审美教育几乎毫无投入。美术课在大多数学校是副课，随时可以被主课侵占。音乐课的内容几十年如一日地停留在识谱和跟唱。自然教育、历史感知、文学品味，这些与美的感知力直接相关的培养，在有用及价值的应试逻辑里没有立足之地。一个从小被训练成解题机器的人，走进一片森林，可能会下意识地想，这里有什么是需要记住的？这个景点考试会考吗？这里有什么可以拍照证明我来过的？这种功利性的感知方式与旅游本应提供的那种开放的、感官的、审美的体验南辕北辙。社交媒体和算法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感知方式的退化。在小红书和抖音上，每一个打卡地都有固定的最佳拍摄角度、最佳拍摄时间和固定的滤镜方案。游客不需要自己感受风景，只需要找到那个别人拍出来很好看的位置，复制同一个动作，拍一张可以发朋友圈的照片，然后离开。旅游变成了一种社交任务，而不是感官体验。这种审美的集体退化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消费者对低质景区的容忍度越高，开发者改善质量的压力就越低，开发者的质量越低，消费者的审美期望就越被压低。劣币驱逐良币，在旅游审美领域已经运行了几十年。更深的问题在于，这种审美退化并非完全偶然。在一个将统一和服从视为美德，将差异和独立视为危险的体制里，培养独立的审美判断力不是政策目标。当一个人习惯了接受统一安排的思维模式，他也会习惯接受统一供给的审美产品。千镇一面的景区和千人一面的标准答案，有着同一种文化土壤。一个连历史都必须统一版本的体制，不会允许各地古镇各自保留自己不同的灵魂。审美的标准化是政治标准化在文化领域的自然延伸。有一个对比是残酷的，台湾的九份从来没有被统一规划过，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决定它应该长什么样，它的街道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歪歪扭扭，高低错落，每一家店铺的风格都是店主自己的选择。茶馆可以是老式的，咖啡店可以是现代的，两者紧挨着，反而形成了一种真实的生活质感。去过九份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奇特的感受，这里是活的。这种活的感觉正是大陆无数精心规划的古镇所缺失的东西。活需要自由，而自由在统一规划的体制里是奢侈品。智慧旅游是近年来中国旅游行业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官方叙事里，数字化是解决拥挤、提升效率的万能灵药，是旅游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对于实际参与了国庆出行的 8.88 亿人次来说，数字化带来的最直接体验不是便利，而是一种新形式的焦虑——抢票。进入故宫需要在官方小程序上实名预约，票放出来的瞬间就会被秒空。热门博物馆的周末预约通常在开放后一分钟内售罄。 灵隐寺等香火旺盛的景区在节假日前一周就已经约满，临时想去的人完全没有机会。这种抢票机制把旅游的随性彻底扼杀了。旅游本应是一种由心情和当下感受驱动的活动。今天天气晴好，心情舒畅，我想去某个地方走走，这是旅游应有的状态。但在全面预约制的管控下，旅游必须提前数天甚至数周规划，必须在特定时间点守候抢票，必须在电子系统里完成一系列的注册、认证和填写流程。旅游从一种感性的生活体验，变成了一项需要精密计划的理性工程。这种机制与某种更深层的政治哲学高度同构，一切都必须在系统的掌控之内，一切都必须可预测、可追踪、可管理。不可预测的人是麻烦的，不可追踪的行为是危险的。预约制用技术手段实现了对旅游者行为的精确管控，它的本质不是服务游客，而是方便管理者。中国各大景区在智慧管理上的投入确实可观，杭州灵隐寺部署了超过9000路监控摄像头，通过 AI 系统自动识别人群密度、消防隐患和各类管理问题。故宫博物院通过大数据分析，实时监控各展厅的游客分布，进行动态分流。这些技术在管理效率上确实有显著提升，但从游客的角度看，这些技术的存在感体现在哪里？主要体现在两个场景。第一，被广播催促移动。当某个区域人员密集时， AI 系统会触发广播，引导游客向其他区域疏散。第二，被屏幕上的推荐路线引导。扫码之后，系统会根据当前各区域的人流密度推荐一条最优路线。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错位，所谓最优是从管理角度定义的，最优是人流分散最均匀的路线，而不是审美体验最丰富的路线。游客被算法当作需要均衡分配的流量单元，而不是有情感需求、有审美追求的个体。当技术的目标是秩序维持而非体验提升，它的产物自然是一个高效的人群调度系统，而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被善待的旅游服务。在数亿人同时移动的极端情形下，技术能做的极为有限，物理空间的刚性限制不可逾越。无论算法多么精妙，8000张床位在80万游客面前依然是8000张床位。技术可以缓解症状，但无法治愈疾病，因为疾病的根源是调休制度制造的需求海啸，而这个制度不在技术的权利范围之内。数字化对旅游体验的第三种破坏，来自社交媒体算法对目的地景观的系统性重塑。小红书和抖音上的种草机制制造了大量高度失真的旅游期待，博主们通过超高饱和度的后期处理、特定的黄金时段光线、精心选择的极窄视角，将平庸的地点包装成人生必去。这种包装的动机非常直接，流量即利益，爆款即收入，没有人为失真的期待负责，没有人向被骗取打卡的游客道歉。这种信息不对称，制造了中国旅游消费中一种独特的滤镜碎裂现象。千里迢迢赶到目的地，发现与照片相差甚远，排队2小时才到那个最佳拍摄点，发现角度稍有偏差，就毫无美感可言。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是黄金周之后社交媒体上吐槽浪潮的重要来源。更深层的危机在于算法对审美能力的主动降级。当旅游被算法定义为完成指定打卡点列表，当美的判断被外包给博主的推荐和点赞数量，人的独立感知能力就在不知不觉中萎缩。人们失去了自己发现美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跟随算法指引奔向同一个坐标，在同一个角度拍下几乎相同的照片，然后精修发帖等待点赞。这是一种感知能力的集体退化，也是一种尊严的悄然消失。旅行本应是人与土地之间的真实相遇，但在算法的中介下，这种相遇变成了一次内容生产任务。人们在旅途中不停地制造内容，却未必真正感受过什么。历史上，劳动者争取休假权的过程始终与争取更广泛的政治权利紧密相连。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工人运动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缩短工作时间，保障休假权利。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自主的口号，不只是关于劳动条件的诉求，而是关于人的自主性和尊严的宣言。带薪假期的逐步普及是工人阶级组织力量和政治代表性增强的直接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的带薪年假制度折射的不只是经济发展水平，更是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带薪假期越短，执行越差，通常意味着劳动者在政治上越弱势，其集体谈判能力越受限制。中国的情况印证了这个逻辑。在缺乏独立工会、劳动组织权受到严格限制的环境里，中国劳动者几乎没有通过集体行动改善休假条件的空间。带薪年假的普遍缺失，不是因为中国人不需要休息，而是因为能够推动这一改变的政治机制不存在。讨论旅游体验，最终指向的是一个关于政治权利的问题：中国人能否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当新闻里的中国越来越繁荣，有一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回避：这一切繁荣是为了什么？官方的答案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建设现代化强国，为了让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但生活越来越好，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在国庆黄金周花四倍的价格挤在景区里看人头，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一张打了滤镜的照片，证明自己也去了？还是能够在一个寻常的周三，心血来潮的买一张票，去一个向往已久的地方，住在合理的价格里，在宁静中真实地感受一片土地的气息？这两种旅游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与生活的关系，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自由支配属于自己的时间。旅游是人用时间换取体验、换取感知、换取生命丰富性的行为。当这种行为被行政权力强制纳管，被价格机制残酷收割，被审美粗鄙化彻底稀释，消失的不只是一次好旅游，而是一种在闲暇中确证生命尊严的可能性。杭州西湖的实验告诉我们，减法有时比加法更接近文明。拆掉围墙，旅游变好了；取消门票，收入增加了。这说明那道把公共资源围起来收费的围墙从来就不应该存在。但西湖的启示不止于此，拆掉围墙只是第一步，更深层的改革是把时间还给人，不是把几个廉价赏赐给劳动者，而是切实保障带薪年假的真实落地，让每个人能够在自己选择的时间，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说到底，中国旅游体验的种种困境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管理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它需要的解决方案不是更好的 AI 算法，不是更漂亮的古镇装修，也不是更花哨的预约小程序。它需要的是让劳动者真正拥有可以执行的带薪年假，让公共资源真正从地方政府的自留地里解放出来，让地域文化在多元自主去行政化的环境里自然生长，让每一个旅行者在旅途中被当作有尊严的人，而不是需要被管理的流量。这些改变没有一项是在现行体制框架内轻易可以实现的，他们要求的是一种根本性的权力观念的转变，从管理人民到服务人民，从维持秩序到保障权利。这里有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对比：中国政府每年要求企业保障职工带薪休假权利，每隔几年便会出台一份措辞严肃的通知，要求各用人单位切实落实年假制度，并威胁将对违规者进行处罚。这些文件从中央发到省，从省发到市，从市发到区，层层转发，煞有介事。然后全国的年假执行率依然一塌糊涂，下一年又发一份同样的文件。还有一个同样让人难以释怀的现象，每年黄金周结束后，官方媒体都会密集报道旅游数据的创新高，并配以欢声笑语的新闻画面。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吐槽与怒火席卷而来，官方媒体选择性的忽视这些声音，几乎没有权威媒体会正式追问为什么在数据如此亮丽的同时体感如此糟糕。这种追问本身是危险的，因为它会把质疑的矛头从景区管理问题引向制度设计问题，而这是不被允许的。于是这场关于旅游的讨论在体制内永远停留在技术层面，增加停车位，拓宽景区步道，升级投诉系统，加强对商贩的管理。这些讨论本身不是没有意义，但他们共同回避了那个让一切困境得以持续存在的根本原因。有人会说这是发展阶段的问题，等经济再发展一段时间，这些问题自然会得到改善。这个说法值得认真审视。 经济发展与旅游质量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必然因果。日本、台湾、韩国在人均 GDP 远低于现在的阶段，就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旅游文化和服务体系。他们的劳动者有独立工会，能够有效争取带薪休假。他们的公共资源没有被地方利益集团全占收费。他们的地域文化在商业化的同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真实性。这些成就的背后不是更高的 GDP， 而是更合理的政治制度。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旅游提供更好的硬件、更宽的公路、更快的高铁、更舒适的酒店，但它无法自动带来制度的改变，无法自动把休假权还给劳动者，无法自动把公共资源从地方政府的围墙里解放出来，也无法自动把已经被工厂化开发摧毁的地域文化重新复活。这些改变需要政治意志，而政治意志需要政治压力，而政治压力需要有人能够真实的、公开地、不受惩罚地提出批评和要求。所以，讨论中国旅游体验的问题，最终不可避免地指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中国人能否对影响自己生活的制度设计提出批评并推动改变？这是一个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的问题。评判一个地区的旅游体验，不在于它的旅游总收入冲破了多少个亿，而在于一个普通人能否在一个平常的秋天带着家人，不必提前一个月抢票，不必担心遭遇四倍溢价，不必在人山人海里艰难蠕动，只是轻轻松松的去山里走一走，看看叶子变了颜色，不必感谢谁，不必证明什么，只是因为自己想去，所以就去了。这种不需要感谢体制恩赐的自由，才是文明最朴素的刻度。